现在我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在于说，他们现在是步步进逼，我相信再来就是死了，还有这个死审判。那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
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是有条件的，这个政治犯啊哈。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在台湾国会正在进行质询的议员啊，名字叫做沈伯阳，他最近啊上了海峡两岸的热搜啊。10月28号，中华民国沦陷区的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对沈伯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罪名呢，说是煽动国家分裂，然后呢，试图组织国家分裂的行为啊，那罪名很重啊。大家都知道，大陆不是有反分裂国家法吗？还有刑法里都规定啊，你要是搞叛乱或者分裂国家，最高可以判死刑啊。然后还发了一个蓝色的警情通报，这蓝色的警情通报我们都熟悉啊。这大陆的警方一般哪个地方有杀人放火啦，哎，就发一个蓝色的警情通报。现在沈伯阳也上了重庆市公安局的这个蓝色的警情通报。这警情通报下面还讲了，欢迎大家提供沈伯阳的犯罪线索。我当时看到这个警情通报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重庆市公安局可能是没钱了，他准备对沈伯阳进行跨省远洋捕捞啊。那沈伯阳啊，虽然在台湾他是立法院的那个议员啊，但他们家挺有钱啊。他爸名下当时有一个公司叫什么赵毅啊，在大陆做了很多年的生意啊。据说他们那个生意就是在浙江那边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啊批发完了之后嘛，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南美洲去。据台湾的媒体讲啊，
从2008年至今，高达19041笔的交易，高达近75%，它来自中国，总体的贸易额上看17亿。今天沈伯阳跟沈伯阳的父亲变成沈17亿，超级中国大户商人。
那你想想，肯定赚了不少钱啊！那大陆警方要是能把沈伯阳跨省远洋捕捞了，肯定能赚一笔。但是沈伯阳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他正在韩国呢啊，他当时第一时间他就发了个声明，他说不怕，他说大陆啊，对我这种搞来搞去，已经搞了不知道好几次了。
我才分析完了之后呢，结果中国今天又对我寄出制裁，这已经是不知道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次是由地方的公安所发动，也就是说呢，他以后呢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在境外来做相关的逮捕，不管是我还是台湾人，我们都是没有在害怕的。
义正言辞啊。但是呢，我感觉啊，这沈伯阳心里还是有点打怵。为什么呢？那紧随其后啊，他那不是要台湾的国会就开会了吗？开会之后，他连续质询了好几个部会首长、陆委会的主委，还有那个外交部长，还有公安局的局长啊，他都是质询。他说：“你看，我今天质询的事情跟我自己有点关系，
因为今天这个案子哈跟我自己有关哈，所以我在左上角有大大的打上涉及事件。这个，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我知道
堪称典范。
我现在遇到有点危险呀、啊，你们看怎么办呢？”那陆委会的那些人就说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跟世界上60多个国家有司法协助协议，那你要小心呀、啊，这些国家你就不要去了啊。我们陆委会能采取的措施。”就
是中国也还是非常的希望哦，能够有各式各样的到台湾来进行交流也好，或者税行统战也好、哦、那用合法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包装。那我们会特别提醒他们，如果还是用这么不文明的这个手段来恐吓我国国人，包含国会议员在内的话，那么未来的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的这个气氛是非常不利于交流的。举个例子来讲，对岸有非常多省份的台办人员哦，一直很希望能够到台湾来，因为他们在台办就是要针对台湾工作，所以你宣称是台办的人员，结果来不了台湾，很有可能这个位置会坐不久。但我们就不断的提醒说，可以，我们当然欢迎你来，但是要健康有序的交流。那现在我也不瞒委员讲，也有一些台办的人还想要再进来。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很抱歉哦，你们既然去对我们的这个委员哦，国会议员沈伯阳委员哦，去做了这么不文明的这个事情。现在你要申请来台湾，这个气氛我们就觉得没办法。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他们知道说，去做这样子破坏两岸交流的这种事情哦，其实不利于哦他们自己本身的对台的健康有序交流的一个推动。
那林佳龙就安慰他，他说
我们有通电训练我们的外管跟当地国政府啊，其实都在沟通协调。好，如果发生类似这种情形，因为这也可能在当地国违法，反正自己就是中共的人会被抓起来啊。而且他要所谓构成这个，包括所谓的要引渡哈回去， 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是有条件的，这个政治犯啊，良心犯是不能引渡，而且必须两地都有法律的基础，所以当地国如果没有向中共定的这些法，它就不构成引渡，虽然它即使有引渡条约或司法互助的条约，所以这都有很多前提，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不要去这个留意，我们要留意而且因应，而且要把它广为宣传。
那我看紧随其后，那沈伯阳就在那个立法院出来之后，有媒体记者采访他，他说：“你看这种事情，你心里不怕不怕？”沈伯阳说：“我不怕。”
这个算是中国典型的手法，就是说，因为政治犯是不能够引渡，但是因为他一定不会用政治犯的名义，他可能会故意调查完说啊，金融犯罪哦，洗钱，有没有？就是他会用别的理由去做引渡。那但是呢，因为大部分的民主国家不会跟他玩这个游戏，但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去迎合中国，所以在这些可能会迎合中国的国家，在国人这个旅游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
但这件事情应该说在台湾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看了台湾的陆委会也专门出来发声明啊，也包括国民党都出来讲话说，这个大陆你不要这么搞，这个台湾有自己的治权吗？你大陆没有对台湾进行管辖，你用大陆的国内法来处罚台湾的沈伯阳，这肯定是不行的，不对的。那大陆为什么要针对沈伯阳他要进行网上的立案侦查呢？这件事情对两岸关系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个话题啊。首先大家都知道，2022年左右的时候，大陆呢就开始针对台湾呢公布了一批台独顽固分子，这事儿挺有意思啊。我当时看的那个台独顽固名单的时候啊，什么王定宇啊、蔡其昌啊这些人的时候，给人感觉大陆想要公布战犯啊。那当年共产党打国民党打得快不行的时候，不就公布了一个战犯名单吗？现在公布了一个台独顽固名单。那台独顽固名单呢，那些人啊，那基本都是长期以来对大陆不太友好的嘛。事实上从2020年左右啊，就有人问国台办发言人说，听说你们现在研究台独顽固名单呢。那大陆当时国台办的发言人呢，就朱凤莲嘛，就说我们是在研究呢。后来好像大陆就隐隐约约的说什么冲冲冲电火球，台湾的那个立法院长还有那个顾立雄是吧，还有那尤锡坤，这几个人说是都是台湾顽固名单。但是这几个人呢应该说是没有正式把他列入台独名单啊。那这几个人行政级别都很高啊，那你想想，行政院长、立法院长顾立雄，那是原先陈水扁的辩护律师，后来做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啊。实际上大陆没有把他们正式列入名单，正式列入名单呢就是这个2022年搞的这个名单啊。这几个名单中间呢，哎，有一些是民进党的一些人物，王定宇啊，还有一些陈淑华，那时代力量的小党啊，我觉得这其实搞得不太准啊。那陈淑华虽然是时代力量的那个主席啊，但是他实际上是个环保人士啊，他本身的那个政治倾向不是特别明显，后来到2025年的时候他都辞职了，他不干了啊。本身呢他对政治方面的兴趣没有那么高，但是大陆当时就直接搞了这么一个台独名单啊。我当时看着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实在的，这些人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不是特别高，台独那个主张啊也不是特别极端，最极端的是谁啊？那蔡英文、赖清德那不就是台独分子吗？那赖清德人家公开讲，我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且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选上中华民国总统了，对吧？那你说你不惩罚赖清德，你去惩罚王定宇，这有点违反常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就挺有意思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分析说，这个做法是为了敲山震虎，看到了吗？我们把你列为台独顽固名单了啊！但是呢，赖清德为什么不能列入呢？因为赖清德将来没准还得跟他谈判呢。你把赖清德列入台独名单了，这没法谈判了。你见面的时候，你抓不抓赖清德呀？如果你把赖清德抓起来了，那没法谈了。你不抓，你大陆都把他列为台独顽固名单了，那你大陆的法律不就是一纸巨文了吗？所以有人分析说，如果大陆哪一天把赖清德、萧美琴、蔡英文列为台独顽固名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大陆可能要拉响吴董的那个最后的警报了，那就没得谈了，我跟你们谁都不谈了，我就准备武力解决的时候，哎，这个台独名单就会上升到最高级别。其实这个分析角度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啊。那么紧随其后，到了2024年的时候，5月份大陆出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措施，就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包括司法部、国安局、公安部、 五个部委啊联合出台的一个惩治煽动台独分离分子的法律意见。这个法律意见里头就规定了啊，有四种台独行为我们要严惩。哪四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要组织台独组织，那台独组织啊，组织规划这样的组织，具体搞台独的行为啊，这是一种啊。第二，就是说你妄图修改台湾地区的法律，比如说搞公民投票啊，比如说台湾的宪法呀、啊。那台湾的宪法不是规定一个中国吗？中华民国是吧？主权覆盖中国大陆，对不对？北京都是归中华民国管的。你要想修改，你说你要是修改之后，北京不归中华民国管了，那这就属于妄图修改台湾的法律，那这就属于搞台独。第三个方面，就是你要参加一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这个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对吧？这联合国，那你要是天天想加入联合国，那就属于搞台独。那台湾原先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不是也被列为顽固名单吗？那吴钊燮就天天鼓吹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嘛，那这就属于搞台独，是吧？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就是在教育文化领域内刻意歪曲一个中国的事实，是吧？搞这个去中国化，那么这呢也是属于搞台独，也是属于反分裂法、啊、专门制裁的行为。这里还专门区分了什么是首要分子，什么是积极分子，哪些是罪大恶极，这几种情况啊，然后规定了三年起步，十年以下，当然最重的按照刑法来讲那是可以判死刑啊。有了这部法律之后呢，从2024年的时候，这台独名单就开始扩大了。这一年的五月份呢，他们又公布了一批五个名嘴，就那时候导弹发射的那个俞北辰，还有那个刘宝杰。其实我觉得刘宝杰挺可爱的啊，好像刘宝杰也没有特别强的政治倾向，敌视大陆啊啊，那几个名嘴吧，他终于把这几个名嘴都专门搞了一窝。然后呢，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份，他盯上了这个沈博阳。他说沈博阳啊，跟这个曹兴诚，包括黑星学院，这个也是属于台独的，因为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专门搞这个宣扬台独势力。这是沈博阳好像是第一次啊。这紧随其后啊，这沈博阳他们不停的就上台独点名的名单了。包括他爸的那个企业啊，国台办专门出来说惩罚他，说这个赵毅集团过去在中国大陆赚钱，赚中国人的钱，砸中国人的锅，要坚决惩处。惩处怎么惩处呢？任何人不能跟赵毅集团做生意，那么你要在大陆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把你没收，惩罚你不能在大陆挣一分钱。当时沈博阳这个信息被披露出来，蓝营很多人就批评沈博阳嘛，说沈博阳这个人你看到了吗？他原先说跟大陆的一切交流啊都属于被大陆统战，那你看他爸还在那儿在中国大陆挣钱呢。
我们家是中南美的台商，要把中南美的台商磨成红的哈，我说真的哈，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你这不就是被大陆统战吗？而且媒体还挖掘出来了，
昨天沈博阳还在讲说他父亲是全球的贸易商人，还在讲说他是中南美中商，我都已经揭露他到中国海关总署以中国台湾登记要出口到中国大陆赚红钱。
那你看看他一方面在那个台上讲台湾大陆什么一边一国，然后这面呢又在那说他是中国台湾为了挣钱丧失自己作为台湾人的一个底线啊。这沈博阳当时就出来回复说，他说他爸已经六年没去了，这个六年没去了说这个没关系了。
但我也要再强调一次，不代表说我们家是中南美的台商就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我们中南美的台商，我们帮中南美的国家订东西，如果订中国的东西，有可能要去中国跑订单啊。所以当你要去中国跑订单的时候，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主张。
他说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他爸这个企业赚了大陆的钱，是大陆的企业通过他爸赚了钱，他说受益的是大陆这些企业啊。这个陆委会当时也替他这么解释啊。那蓝营很多人就说笑话笑话，那你爸的企业不赚钱吗？
有人逼你去卖中国货吗？有人逼你去登记吗？有人要你去中国经商吗？是你自己的决定吧，是你自己为了要赚钱赚取其中的利润跟差价才选择卖中国货的吧，没有人逼你去赚中国钱啊，也没有人逼你在之前抹红抹黑这些所有的台商啊。我们用你之前讲过的话，用你之前讲过的逻辑打你的脸刚刚好而已吧。
你中间商你不赚钱，你不赚钱你是慈善家对吧，你就帮助大陆在这赚钱对吧，更何况你帮助大陆赚钱的话，那你不就更是被大陆统战了吗对吧。这就是沈博阳他爸的企业也被制裁了。 那么这一次直接沈伯阳他这个被大陆啊又升级加码了，他从台独顽固名单呢直接被重庆市警方立案调查了。这件事情啊是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说是标志性事件呢？大陆过去也抓台湾人啊，大家都知道两年前三年前台湾不是有一个人叫富察吗？这富察原先是个大陆人，在上海嘛，然后他跟一个台湾人结婚之后呢，后来就到台湾定居去了，在台湾呢搞了一个八旗出版社，这八旗出版社就经常出版一些日本的那些右翼的书籍啊，台湾台独的书籍啊。而且这个富察呢他是满族人，他好像比较主张满独，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他主张东北应该独立成立满洲国，然后后来他是想加入中华民国的国籍，按照中华民国国籍法的规定啊，他得到大陆啊去开一个除户籍的证明，他2023年的时候就到大陆的上海去办这个除籍证明的时候，结果这个人就消失了，失踪了，不见了。后来呢2025年的时候大陆官方就宣布说富察因为煽动国家分裂，这个直接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那这富察就被抓过啊，这是2023年的事情啊。2022年还出过一个事儿，那台湾不是有一个人叫杨志渊吗？这杨志渊呢过去啊他是跟民进党关系比较近啊，他在台湾组织什么一边一国党还有台湾民族党，属于比较激进的搞台独的。但是后来这个哥们儿啊他的这个政治主张好像转向了，好像跟南洋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了啊，他也退出了那个什么一边一国党啊什么之类的啊。2022年的时候他到大陆去下围棋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哎，就消失了，失踪了。然后后来大陆就宣布了说这个人也是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直接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这个杨志渊就不太一样了，杨志渊是台湾人，他跟大陆没什么关系，在台湾的法律下应该说主张台独是不犯法的，但是杨志渊在台湾主张台独搞这个一边一国党，到了大陆参加活动直接就被大陆警方给扣押了，还判了九年徒刑。这过去啊这几年啊大陆抓的台湾人并没判刑的是两个比较有名啊，我们过去都做过节目。那么这一次啊这个沈伯阳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比这两个人还要程度高一些，为什么呢？你想想啊，那两个人抓的时候一个是大陆人，那你复查是大陆身份吗？那大陆管你好像是有点道理的啊，因为大陆的刑法有属人原则嘛。这杨佩渊呢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是主动到大陆之后大陆把他抓的，并没有通缉的。但是啊这一次的沈伯阳啊，首先是他没有大陆身份啊，其次呢他还没到大陆来呢，大陆警方就对他进行立案侦查了。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2024年大陆搞的那个惩治台独的意见书里就讲了啊，对这些台独的这个首要分子啊可以缺席审判，可以网上追逃，言下之意一旦要是给你定了罪，那就可以发布通缉令啊，发布通缉令就可以再把你抓起来。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公安那可不仅仅在大陆啊，那在其他的国家里头也有大陆的触角，搞不好就把你抓过去，就算不给你抓回国内，缺席审判之后也可以全球通缉啊。那全球通缉这个东西还是有威力的，因为你保不准中国大陆跟哪些国家有司法协议，比如说你去巴基斯坦，对不对？那巴基斯坦跟中国那是巴铁啊，你沈伯阳去巴基斯坦，那没准巴基斯坦就把你抓起来直接扭送给中国的公安局，那这个应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你看杨志渊他是到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把你抓的吗？现在中国大陆直接对沈伯阳进行网上的立案侦查，言下之意就是沈伯阳你作为一个台独首要分子，我们准备在全球范围内对你进行法律战了，就有可能把你抓起来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啊，这沈伯阳到底是何方人士啊？大陆为什么挑中他呀？大陆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呢？我们来讲一讲沈伯阳的背景啊。沈伯阳呢是出生在1982年啊，今年43岁啊。他早年是学法律的，台大法律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就到美国留学去了啊，在美国拿了一个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博士。毕业回国之后呢就在台湾大学的法律系啊他当老师，一个犯罪学的研究所，主要是研究犯罪学。但是到了2018年左右他就开始参加政治了。他当时参加政治的时候呢，他主要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认知战，大陆跟台湾之间要进行的认知作战，这个非常有名。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沈伯阳一夜成名，就是提出来了一个大陆对台湾的认知战。这个认知战里头主要讲什么呢？他说大陆现在啊，就是对台湾就搞这种观念渗透。他说台湾曾经搞过民意调查，说如果大陆这个侵略台湾，你是准备抵抗呢，还是怎么着呢？他说有50%的人说准备抵抗，还有20%的人主张投降，还有30%的人是无所谓，政治冷感。沈伯阳说，大陆啊，从2014年开始啊，就开始研究了，说这30%啊，对政治比较冷感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个认知作战的对象。怎么认知作战呢 ？TikTok 这东西啊，就是大陆认知作战的平台啊。怎么进行 TikTok 的认知作战呢？他说，大陆的 TikTok 短视频嘛，短视频让你看一些动物啊，花这个美食啊，旅游的 vlog 啊。这个东西，哎，刷短视频大家很爽，对不对？等你刷这个大陆的短视频刷上瘾了，他把中共的一些信息啊，哎，就埋藏进去了。埋藏进去之后呢，哎，这个东西啊，慢慢就改变你的认知。他说大陆啊对台湾呢已经认知作战好几年了，他说很有效果呀。为什么呢？他说俄乌战争期间他们就搞过这种调查，他说一般支持民进党的人90%都认为俄乌战争的责任在俄罗斯，他说但是他发现，他说这个支持国民党的人呢、啊，他说有60-70%的人都认为责任在美国。他说你瞧瞧，这不就是大陆的认知作战导致的吗？这俄乌战争的责任怎么可能来自于美国呢？那大陆这种认知作战，如果你要是不干预的话，那久而久之台湾人的认知就被打败了，大陆这面战争还没开始，估计台湾人就投降了嘛。他说这是一个途径。第二个，他就说大陆对这个台湾的这些反对党都已经高度控制了，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这两个党现在直接听命于北京啊。他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说台湾没有合格的在野党，他说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都不属于合格的在野党，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合格的在野党啊，大家有一些基本价值共识，但是呢现在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啊，他是想搞毁台湾。你就比如说在立法会里头啊，搞那个立法会的职权改革，试图想扩大立法院的权力，然后冻结行政院的预算。他说这是就要毁掉台湾，台湾现在已经这么危险了，然后你现在呢还冻结军费，那你不知道毁掉台湾吗？他说这就是赤裸裸的都听命于北京，北京直接给他们下指令，然后国民党民众党直接对民进党开刀。我看了他那个黑熊学院啊，这黑熊学院有年度影响力报告，那里头就讲了，他说国民党和民众党直接听命于北京，对他们黑熊学院进行动手都有啊。也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他说那个国民党的那些立法委员还包括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也都直接听命于北京啊。那民众党还要任命大陆的人，还指的是陆佩啊，这当这个立法委员呢，那你想想这不就是听命于北京吗？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动不动就到大陆去访问，然后大陆的王沪宁还接见他们，接见他们之后，那这些人回来之后都带着任务的，到了台湾之后就要搞乱台湾，这是他的认知作战的一个基本逻辑啊。然后他这个认知作战就受到了民进党的赏识嘛，后来民进党在2019年就提名他做不分区立法委员。总体来讲，他在民进党中间属于比较极端的势力。他还写了一本书，说假如老共打台湾啊，这本书啊，他就跟台湾人讲啊，他说大陆要打台湾，这个台湾多少年传来传去啊，都认为台湾不行。他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实际上大陆没那么可怕，多少种情况他挨个分析啊，比如说派万船齐发来打台湾，他说这不可能。还有人说导弹很厉害，大陆导弹很厉害，大陆导弹一共有3000多枚，这个3000多枚你还不一定打得准呢、啊。然后你在江西的那个导弹营要想挪到福建去，那你得搞10天，你10天的话我们台湾人早就发现了，早就预警了。还有人说大陆的火箭军比较厉害，但是火箭军更不值得一提了，他说这个火箭那打的就更不准了，对吧，也没有多少。然后又说航母夹击台湾，航母夹击，他说台湾现在的那个雄风飞弹射程有1200公里，你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你要夹击台湾，你在1200公里之内你要改台湾，台湾的导弹不是吃素的啊，有可能把你的航母直接干掉啊。然后你还比如说封锁台湾，他说那也不现实，你封锁什么？ 南海那么宽，你封锁得过来吗？封锁不过来吧。你要直接封锁港口，我台湾的这些这个反舰导弹把你大陆的军舰打成鱼礁。什么叫鱼礁？鱼礁就是那个打沉到海底之后啊，变成那鱼喜欢做窝的那个礁石。所以他就讲了，他说根本没有那么可怕，大家放宽心，知道吗？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呢，应该说在台湾那边绿营的支持者中间，很多人都给他点赞啊。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跟曹兴诚呢就合作办了一个黑熊学院。这个黑熊学院应该说在台湾这两年啊，这个是影响很大的一个组织啊。曹兴诚呢就给他捐了6亿台币。所以为什么大陆你知道专门把曹兴诚和这个沈波阳联合制裁，就在这儿吗？你谋划台独组织。在黑熊学院，他们我看那个网页上开篇就讲了，两岸之间现在已经进入到战争状态了，你们不要以为打仗啊就是发导弹什么之类的，不是，现在大陆和台湾就是战争状态。当然这说话说的也没错啊，就大陆和台湾实际上就是内战没结束嘛。但是他不是定义为内战，他说就是战争。他说战争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一旦打起来之后你别往山里跑，往山里跑反而容易断水断粮还出现问题。现代战争啊，基本上你打的话就打军事目标，老百姓可以正常上班下班吃饭旅游什么都不耽误，就是大家放宽心没事儿。然后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知识，所以这个黑熊学院呢就做一些培训。什么培训呢？培训一些急救知识啊，你救人呢、啊、救自己啊，包扎伤口啊，然后呢培训如果要打仗了我们应该怎么防卫自己啊等等啊，做一些这种知识。当然这都是有偿的啊。很快我看到蓝营人就揭露他了，说他们卖这个东西很贵，都是从中国大陆买的，淘宝那边买的，说400多台币买回来之后，诶，卖1000多台币，他们赚75%。然后他们搞那个宣传片，大疆拍的，大疆这是大陆的，大疆都有可能有后门，黑熊学院还用大疆拍视频，这也是被大陆渗透啊，蓝营的人攻击他啊。然后我看他培训什么呢？说认识中国这个国家，请一些人专家来讲，说一带一路就是割韭菜，中共没钱了，眼看就要垮了，什么等等啊。总体而言呢，台湾社会尤其是蓝营认为黑熊学院呢就是这些年来民进党侧翼的一个培训组织。你说他真能在战争过程中发挥作用，那是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啊。但是他是民进党的一个侧翼组织，黑熊学院还轻鸟吗？那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今年那不是发动大罢免吗？当然民进党不承认他是自己搞的，说公民团体搞的大罢免，但谁都知道这个大罢免的背后啊，其实曹新成也包括沈波阳啊是非常重要的推手。那很多次大罢免的造势晚会上，那曹新成和沈波阳都冲在前面呢。那么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所谓的公民团体很多都是经过这个黑熊学院培训出来的。所以你知道了，这大陆对沈波阳啊恨之入骨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当然沈波阳还有一些其他的言论也比较极端啊，你就比如说对陆配，大家都知道这个陆配最近一段时期在台湾不是纷纷扰扰吗？当年有个叫亚亚的陆配吗？这当时不是被台湾就直接吊销了居留权，给驱逐回大陆了吗？沈波阳当时就发表了一段言论，他说啊，在台湾社会里头啊，对这些陆配要监控。为什么要监控呢？他说台湾有很多第五纵队啊，这第五纵队都是一些怎么说间谍呀、啊？这间谍中间有大量的都是陆配。他说对这些陆配人员，或者说对这个一个国家的言论呢、啊，对这个不同群体的不同的控制，有这么一个不等式公式啊。他说，首先是敌对国家的人，敌国人士，大于敌国规划人士，大于一般国家的外国人，大于一般国家的规划人士，大于台湾人。看到吗？5个等级啊！敌国人士是谁啊？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人。那么这些人，那就是需要高度监控的，没有什么言论自由。第二呢，就是敌国规划人士，你就比如说复查，如果规划了，在他眼中这就属于敌国规划人士，也要重点监控啊。然后呢，一般的国家的国民，那你比如说像那个乐乐法利是美国人呢，他到了台湾以后也需要被监控，因为属于一般外国人士啊。一般外国的规划人士，你比如说你是个日本人，你规划到台湾了，哎，那这个属于第4等级，第5个等级才是台湾人。他说对这个不同等级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他这段言论出来之后呢，应该说很多蓝营的人反弹非常激烈。台湾有38万陆配人士，按照他这个观点，那38万陆配你都得监控啊，这些人都是潜在的中共的间谍啊。他自己他就讲了，他说那些在大陆还有亲戚还有资产还有活动的这些陆配都是属于非常危险的，都是属于中共潜在的情报人员。当然我个人觉得这话说的有点极端，对吧？按道理来讲，这些人假如说是拿了中华民国的护照，法律面前就是应该人人平等嘛。当然现在在台湾社会这一点确实做不到了。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台湾有一个陆配叫钱丽嘛，那陆委会就说这个钱丽啊，他在这个网上宣称武统，本来这个钱丽呢已经拿到中华民国的护照了，护照给吊销了，然后就只给发了一个居留证，还可以在台湾待着。那你想想，的确你拿了中华民国的护照，你其实在台湾也是二等公民。这个案例现在在台湾的陆配群体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很多陆配现在吓得不敢说话，原因就在这儿啊。那沈伯阳实际上对这样的措施是高度赞成的，但不管怎么说吧，沈伯阳的这种做法，大陆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反分裂法直接把他抓起来呢？或者说大陆的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个人认为啊，首先大陆的这种做法，它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或者是目的，就是想把台湾问题内政化。过去啊，大陆和台湾呢实际上有这样一个默契啊，就是主权互不承认嘛，治权互不否认嘛，这马英九天天讲的啊。所谓主权互不承认，就是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叫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就是你中华民国管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大陆，我是承认的。所以你那边比如说你搞的民事判决我承认，你搞的一些户籍制度我也承认，这叫治权互不否认。但是现在啊，实际上从大陆开始抓台湾人开始啊，那就意味着大陆认为主权互不承认，现在治权也是单方面我不承认你了。但是台湾还承认大陆的治权啊，台湾并没有说大陆的治权我不承认，但是大陆已经开始不承认台湾的治权了。你就比如说金门那个地方不是有他自己的限制水域吗，有他的主权水域吗，大陆的海警就冲进去了，那看你敢不敢打啊，你不敢打那就说明把你主权没收了，把你治权也没收了。对于台湾人进行刑事管辖，这刑事管辖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主权，我要对你主权行为也包括你的治权行为通通予以没收，这是大陆搞这些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其实比较令人可怕的一点啊，就是大陆的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上大家可以看啊，只有美国现在啊表示关切，美国就说大陆这种做法本身是在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而且是在限制台湾的言论自由。但其他国家你可以看一下，几乎没有什么抗议的，几乎没有什么发言的。因为大陆呢觉得，那你在国际这块你承认我一个中国，你既然承认一个中国，那我用中国的法律来处罚台独，那这就是言之有据啊，于法有据啊，对吧？这是大陆的目的。那大陆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们看一下过去啊，他搞这个惩治台独名单啊，我觉得没什么用。那当时那些上台独名单的人都说我光荣啊，大陆你制裁我能上名单，对于很多民进党的人来说，他们不但不害怕还觉得非常光荣。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上了大陆这个台独顽固名单，在台湾的支持率，尤其是在绿营的支持率就会暴增，暴增之后呢，政治身价就变高了嘛。所以实际上大陆的惩罚台独的顽固名单啊，这个做法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没什么影响。相反，民进党很多人还巴不得说你找找关系，看能不能让大陆赶紧给我也上一个台独顽固名单呢、啊、上了台独顽固名单，哎，没准就可以提名选一些重要的这个地点了。你就比如说这次沈伯阳啊，沈伯阳这次大陆给他立案侦查之后，很多人都说沈伯阳你现在直接选台北市吧，因为沈伯阳就是籍贯就是台北的嘛，你选台北市没准台北市市民哎能当选台北市市长呢啊。这是过去啊，但这次情况略有不同。为什么略有不同呢？因为大陆这次啊直接寄出来了一个刑事立案侦查，刑事立案侦查你可预期的下一步可能就是缺席审判，缺席审判之后就是通缉，那么通缉之后呢， 跟大陆有司法协助的国家大概有60多个。那你沈博阳去的时候就有这种可能啊，我们不说一定啊，有这种可能就把你沈博阳给扣下，然后引渡到中国大陆。按道理来讲，沈博阳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政治犯，不属于刑事犯，但是大陆跟这些国家有司法协议的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配合中国大陆啊，所以这个对沈博阳的威慑力还是挺大的。所以你看一下陆委会那天就讲了嘛，他说有60多个国家，你去的时候你要小心呢。沈博阳说了，那我们
当然很关注这件事嘛，但我相信其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外交同仁的身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我们外交同仁是常常受到骚扰，一年之内要搬很多次家，都只是因为被中国针对。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在外交上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因应措施？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啊，他其实要想拿出针对大陆的切实的这种反制办法也不太容易。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就是大陆如果对沈博阳不能真抓住惩罚他，那这个威慑力有限。如果真哪一天沈博阳去柬埔寨去越南了，夸把沈博阳给抓起来了，抓到大陆，那对台湾会形成极其大的威慑力。当然这个东西啊，应该说也是需要冒一定的国际风险的。你大陆公安直接抓，那会引起国际上的很大的反弹，因为沈博阳毕竟不是桂明海啊，桂明海到了大陆之后可以放弃国籍，你总不能让沈博阳到了中国大陆之后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吧。那你要让别的国家帮你抓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多数国家不会帮中国大陆去抓。所以啊，其实大陆想真抓沈博阳回大陆啊，这件事情也挺难。那如果他抓不到沈博阳，不能把沈博阳抓捕归案，跨省远洋捕捞，那么实际上对沈博阳的威慑力呢，总体来讲在我看来啊，这个威慑力就还算是有限吧。这也是两岸之间啊，在这个围绕着所谓的主权之争啊，国家统一和分裂之争啊，这个过程中间角力的一段插曲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这些引渡相关的哈，其实是这个行之有年哈，其实有蛮多国家哈，在这一个中国的要求之下呢，去引渡哈，不一定是政治犯哈，他有些当然有可能是诈欺哈，有些可能是洗钱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中国呢，很容易呢，就是他们在世界各国都是用一些金融犯罪哈、洗钱等等作为理由去引渡他们自己想要的人，那这个已经发生过非常多次了哈，所以这当然是个问题。但我觉得国人应该去注重的并不是我的这一个 case， 而是说大家可以去想象，他们现在可以针对国会议员这样做，接下来他有没有可能针对军公教？大家不要忘记哦，他们甚至连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惩戒的范围，那他们对于一般人民会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危险呢，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这个危险其实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台湾人身上。对于这种长臂管辖，以及用只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就当作犯罪，然后就说要把你抓起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是民主国家所不容。所以针对独裁国家这样的一个手法，国人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在分析完了之后呢，结果中国今天又对我寄出制裁，这已经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次是由地方的公安所发动，也就是说呢，他以后呢其实是非常有机会在境外来做相关的逮捕，不管是我还是台湾人，我们都是没有在害怕的。
是一个惩毒22条对台威吓的一个升级版，没有文明法治底线的一个恶法，可以终身追诉，他可以判处死刑，他也会连累家人。